弟兄姊妹平安。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今天是第三遍来讲。第一遍不自量力，想一次讲完，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最后变成三次。我今天决心一定要把它讲完，所以我把这杯水拿上来，表示我的决心。盼望大家也有这样的决心。现在是三点半，无论是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都请你听完。如果你睡着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会把它的录音放在网上。我发现前两次讲着讲着，也许我自己都要睡着了。所以我自己重新听我自己讲的，我发现其实没有睡着，好像一种讲的人感觉睡着了，但是圣灵并没有让你睡着，所以显然我听起来好像是没有睡着，但我知道我讲到最后已经比较疲倦了，但是圣灵不允许疲倦，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以后把三次的讲道连在一起来听，一次你不用太长，不用一个小时，也许二十分钟，也许半个小时，总之要你在一个精神比较好的时候把整篇信息听完。那最初我在讲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神的八个属性，用了大概两三分钟把它念完，所以我听到有弟兄姊妹说太快了，所以还没有记下来就已经念完了。其实弟兄姊妹，我知道当我说这八个属性的时候，把它念过一遍的时候，你不可能明白，所以需要另外的讲道来把神的属性来讲清楚。没想到要讲三次，那上前两次我们已经讲了三个属性，那今天要讲后面的五个属性，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怎样一位神，我们所信的怎样一位神，我们应当以怎样一种态度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从他那里得着什么，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并不明白不明白敬拜的意义，所以他礼拜天来到教会是要来听到的，他不知道来到教会是要敬拜的。当我们从主在圣殿中开始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整个都是在敬拜，无论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起印经文，还是我们的讲道，都是在敬拜神。所以我非常的不赞同有一些教会的做法，他的讲道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幽默，非常的有趣，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但是那并不是以一个领受神的话语的态度来聆听神的话语，那只是聆听一些人的各种的鸡汤。所以我每次讲到心里有一种战惊的心，因为讲到跟讲座有什么不一样呢？讲座和讲课是把另外一个知识从那里拿来直接就传给你们，是左手拿过来右手分出去，讲道不是这样的，讲道乃是把神的话语领受进来到我的生命里边，然后从我的生命里边发表出去，不是左手进来右手出去。所以讲道跟讲座或者讲课的区别就是你先要活一遍，你自己要领受一遍，然后你才可以知道神这一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当你在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你读到说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可能非常的了解这句话的原文是什么，各种翻译的版本哪个好哪个坏你非常的清楚，但是除非你接受圣灵将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并不理解这一句话到底在讲什么，你也没有办法把这句话 发表出来跟别人来分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主日都是在敬拜，无论是唱诗还是讲道，都是在敬拜神，都是在领受神的话语，又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献给神。所以我非常的重视主日崇拜的唱诗。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是跟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在对话。所以我通常不会跟主日带领诗歌的同工去商量，我们要这一次要配合我的信息，要选用什么样的诗歌，能够更加的煽情，能够更加的激励人。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曾经有几次跟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说，能不能选这首歌，是因为那首歌特别贴切的能把信息发表出来。但是今天敬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今天唱的是什么诗，很有可能会忘记哈，没有关系。我们唱的最后两首诗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所以我跟时间弟兄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我被震惊到了，不知道时间弟兄有没有被震惊到。我发现圣灵同时在几个人身上做工，要把他的信息发表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日的诗歌是敬拜，请你记住。我知道国内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没有这样的习惯，他认为那个就叫唱歌，所以他每次敬拜姗姗来迟，他一直到唱完诗了，然后讲到的时候来听一篇道，然后就回去了。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可以理解你，但是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一定要纠正这个错误。因为我们的唱诗就是在敬拜神。那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带领主日敬拜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你不是在领诗，你是在带领诗歌敬拜。所以你不要说今天的歌好不好听，弟兄姊妹，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这个诗歌你不是唱给人听，你是敬拜神。所以你不要选一些诗歌 enjoy yourself， 非常的享受，好爱好圣灵充满我什么等等等等，各种围绕你自己，好像整个宇宙只有你自己的这样一些诗歌。你选用的诗歌要选用围绕神的诗歌。我们有很多很传统的圣诗非常的好，当你唱完一遍以后，你就好像领受了学了一篇基要真理。我们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诗歌，比如说腓立比书2:6-11的基督颂。当你把那个基督颂唱一遍的时候，你就知道基督是谁，他所彰显出来的神是谁。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当你唱完这样一篇诗歌，你把它背在心里，时刻的思想，你就可以知道神到底是什么样一位神。但是有很多诗歌让你不知道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而觉得神就是那个阿拉丁神灯，一插它就会出来来帮助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好好的敬拜神，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确认自己有没有永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很清楚的明白神，我们所敬拜的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这样一位神。所以我前两次讲到了神的三个属性，我用8P 来总结神的8属性。那这个8P 不是我发明的，是上次说到是 J.R. 巴克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神学家所发明的。这位神学家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那他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他就在我们温哥华，在 UBC 那边维珍神学院做了很多很多年的神学教授。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是圣公会，但是他的神学在改革中在北美的教会是最受到欢迎，因为圣公会已经堕落了，所以他圣公会是不会接受他这样的，今天的圣公会今天的堕落的圣公会是不会接受他的神学的。圣公会已经分成好几波，有堕落的，有没有堕落的。所以当他说到这个八个 P 的时候，我就想借用他这个八个 P， 然后呢再加以扩充补充，不能叫扩充，加以补充解释，跟弟兄姊妹分享出来。你可以背牢请你翻到下一页再下一页对，你可以背牢这八个 P， 很容易背的，包括这八个 P 里边延伸出来的，它的完全里边有七个完全的属性，它的配得赞美的属性有六个属性，你都可以背下来。你不停的背，你在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每隔一个星期或者每隔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你重新的来反思一下，重新的在你祷告的时候，在赞美的这个环节，把这神的这些属性重新的回顾一下，你可能会有新的亮光，新的得着，你可以发现你到底在哪里偏离的。那我今天要开始从第四点开始讲，我已经讲完了左边的，要讲右边的。我们先回到原来那一篇，回到原来那篇。回到原来那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那我上次已经讲到了，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然后第二次又讲到了，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句话，这些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如果你把起初你听到的，你所敬拜的是怎样一位神存在心里面，你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边。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是约翰写的。如果你回忆约翰福音，你会记得约翰福音记了一句话，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耶稣基督给永生下了一个定义，什么是永生？就是认识你，就是认识神，认识父神，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起初所听到的存在心里，我们就可以认识神，可以认识子，我们借着认识圣子基督，我们认识神，然后我们就住在他里边。这句话好像翻译起来有点玄哈，但是没有办法，使徒约翰不知道怎么表达那样一种感觉，他只能说就住在他里边。圣经从来没有给住在他里边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是你读约翰一书，你可以知道住在他里边就是认识他，就是得到永生，就是顺服他，就是等等一切所有的都包含在里边了。所以使徒约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一个事实，就是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人，就是住在他里边的人，就是顺服他的人。反过来，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就没有住在他里边，你是住在你自己里边，你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神，我们借着这是子来认识神。所以我今天接下来讲这个另外五个属性，然后我们来说耶稣基督怎样把神彰显出来了，然后我们说我们怎样才能住在他里边。请你翻到下一页，我们看到神有八个属性，第一个叫做有位格的，第二个叫做有三个位格的，第三个叫做它是完全的。所谓完全的就是它不需要增加不需要减少，那神非常的愿意把他自己这完全的属性传递给我们，所以我再列出来有七种属性，神的七种属性是他可以传递给我们。因为圣经说你们要效法神，就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是以弗所书大概是第四章，所以我们可以效法他。所以圣经四福音里又说你们要完全，马太福音说的如同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效法他，是哪些呢？第一，他的知识；第二，他的智慧；第三，他的真实；第四，他的良善；第五，他的仁爱；第六，他的圣洁；第七，他的公义。那这七个是可以传递给我们，是神的完全传递给我们，使我们也成为完全。非常奇怪，我们居然可以成为完全，是不是我们从此不会犯罪了呢？圣经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很吊诡，我们说吊诡的话，但是都是真理，就好像哎，这两句话有矛盾，但两句话都是真理。弟兄姊妹，我来说一遍，基督徒的完全就是知道自己不完全，基督徒的完全就是知道自己不完全。如果一个基督徒以为自己完全了，这个人照着他所知道的他并没有完全。那我们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会承认自己没有完全，但是你的生活暴露了你的真实想法，你的生活暴露出你其实以为自己很完全。表现为什么呢？你很容易责备别人，你很喜欢责备别人，你很容易的就发现别人身上的各种毛病，然后你就责备他。你从来在责备他的时候，你从来不知道你也很不完全，而且甚至你比他更不完全，因为照着你所知道的你没有做到。你觉得这个人很不属灵，读经很少，那意思就是你比他读经更多。那么请问你有没有照着你所读的更多的圣经行出来呢？很有可能是没有。所以我们的生活暴露了我们不承认自己不完全，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的完全，所以这个人是不完全的。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说，弟兄姊妹，我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我乃是要忘掉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他在隔几节经文他又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完全人也当存这样的心思。他说自己不完全，然后又说你们中间有，如果有完全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完全的，你就应该知道自己不完全。所以我说我们的完全是站在受造物的地步上的完全，我们的完全意味着我们知道自己永远都需要基督耶稣做我们的主和救主，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是七个完全的属性。今天我们说右边的这五个属性，第四个是神是大能的神，神是大能的神，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万王之王，有能力成就一切的旨意。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虽然我们还不完全，但是他必能把他所应许的完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神所允许的一切环境际遇都是为了使我们变得完全像他一样。你可能承认你所信的是一位大能的神，但是你的生活暴露出你并不相信那一位神是大能的，是 powerful 的，因为你不安心于他的护理。我们昨天小组讨论到，为什么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传的一定是正宗的福音，保罗的福音一定比孙牧师讲的好，一定是我们比我们唐崇荣牧师讲的好。但是为什么保罗给他们传了福音，给加拉太人传了福音，他这么快跟从别的福音了呢？我们提出了很多的可能性，都非常的有道理。因为人的罪性就是这样的，我们虽然明白了这个知识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安心于他的护理。我们虽然知道神是大能的，但是我们不放心，所以加拉太人要找一个割礼让自己放心，我们也要找一个别的东西让自己放心。有些教会是用说方言，有些教会是用倒在地上，用一个非常明确的肉体可见的肉眼可见的记号让自己踏踏实实放放心心。弟兄姊妹，这就是别的福音，这就是否定福音。福音的意思就是你永远也不能明白福音，福音的意思就是你永远也不能明白福音。我说的明白，圣经的明白你要知道哈，圣经的认识，圣经的明白就是不但知识头脑上明白，而且我能行出来，我在生活中有经历能够行出来。所以你永远也不能真正明白福音，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你的得救，你的成圣，不是根据你，不是因为你能完全明白，你永远不能完全，但是神一直带着你走向完全，这是另外一个吊诡。这是神是大能的，他必能把他所应许的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靠自己去做一些肉眼可见的事情，让自己踏踏实实的觉得自己放在保险箱里。你永远也不会放在保险箱里，就是保罗传的福音，只要假教师一来说几句让你的肉体特别能够共鸣的话，你就会跟随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经历过十个神迹的时候，当你经历过十个神迹以后，你遇到第十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再一次的对神缺乏信心。你没有办法确定神会不会在第十一次重新施行同样的大能在你的身上，就像以弗所书里说的，他的大能，保罗祷告说，求你求神赐下将那赐人智慧和知识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看到你的大能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大能乃是照着运行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堕落的人，没有办法，不停地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所以神必能将他所应许的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相信他所允许的一切环境机遇都是为了使我们完全，我们应当安心他的护理。怎么才能安心呢？后面再讲。 第五个，神是有计划的，神是 purposeful 的，他对整个宇宙都有通盘的计划。我们一生所有的际遇，从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在神的计划之中了。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十节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就安排了所有的计划，我们就在他的计划之中，不但包括我们的得救、得胜和得赎，也包括我们的软弱、难处、失败和复兴，所有的都包括了。所以你的跌倒，神绝对不会意外。所以保罗可以说，我好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别的福音，但是神一点都不稀奇。如果保罗给你传了一遍福音，你就能彻底明白了，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为你而死呢？为什么不耶稣基督直接给你传一遍福音，讲明白了就可以了吗？所以弟兄姊妹，我刚才说福音的真谛就是你永远也不能明白福音，所以耶稣基督需要替你死，需要替我死。所以神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这句话三体里的台词啊，但是圣经早就这么说了，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完美的，不需要改善。神是有计划的，他早就计划了，不需要改善，也不能被阻挡。十字架的道路是完全的，是大有能力的，是有计划的。马太福音26章39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这样的：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问父神，站在儿子的地位上，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说我想是说给我们听，父神啊，除了 plan A 还有 plan B 吗？ plan A 是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 plan B 是能不能不钉十字架。上帝说没有，没有，上帝的计划是最完美的，没有比这更完美了。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个别的道路比这更完美了，不管哪一条道路都是通向地狱的。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道路，各种各样自我改善的方法，全部都是通向地狱的。只有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感谢神，神不但有这样一个完美的 perfect 计划，神还非常的乐意与我们分享，把我们当作朋友。约翰福音15章15节说，耶稣基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神乐意把他的计划，这个完美的计划与我们分享，要我们去跟从，要我们去顺服。第六，我们的神是信守诺言的。我们今天这个诗歌唱到神是信实的，神的信实广大，你回去可以继续唱这几篇诗歌，理解神怎么是信实的。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的应许，我们首先看上去是为了我们一个好处，但是 结果是什么呢？是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神是信守诺言的，是要成就应许的，我们不要误会。我们常常误会了神的应许，我们有些好习惯是非常糟糕的。我再说一遍，我们有一些好习惯是非常糟糕的。我不是说我们有一些坏习惯是非常糟糕的，我是说我们有一些好习惯是非常糟糕的。比如说背京剧，当你在背京剧的时候，你常常背那一段，然后把上面扔掉，下面扔掉，然后你永远记着那一段，然后你就错误地理解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以赛亚书58:11，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很有名的金句，有些人会写在墙上，会做成金句卡送给人。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这是神的应许。神是信守诺言的，他亲口应许，他亲手成就，所以神一定会成就你。但是我们很多人发现神没有引导我。弟兄姊妹，因为你只背这一句以赛亚书58:11，如果你多背几句，背到9和10，你发现这条应许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你若从你中间除去众恶，就是你用来辖制别人的恶，一天到晚辖制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的会友、你的仆人，你想让神怎么引导你？第二个条件是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你如果塞住了自己怜悯的心，神怎样才能引导你？因为你避而不听神的引导，你活在自己里边。所以我们说神是信守诺言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那个诺言是有没有上下文的，有没有条件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年前有人说，圣经说当管教你的儿女，让他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他说我管教了，但是他很快就偏离了，这是应许吗？这个应许怎么没有实现呢？你好好读那段圣经，箴言书。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信守诺言的。如果我们发现好像神没有信守他的诺言，很可能是我们错了，很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好习惯办了坏事。第七，神是慈父般的。主耶稣的挽回祭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被神收养为有资格承受产业的儿女。罗马书8:15-16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的祷告不是奴仆向主人的祷告，乃是神家的儿女把所有的心事都向天父诉说。而我们的天父对于儿女的回应总是最完美的。马太福音6:32-33说，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7:11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神是父亲，神是我们的父，但是我们很多人却没有感受到神是我们的父，你跟神的祷告 不是儿女向父亲的祷告，因为你起初，从起初你就没有得着儿女的名分，或者说你从起初就没有认识到什么叫做儿女的名分。我希望用一些非常简洁的话让弟兄姊妹记牢，我们本堂的弟兄姊妹，福音的大纲就是六个字，六个字：借往回得名分。得名分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但是前提是借往回，是借着往回祭。所以我刚才读这一大篇的时候，我说主耶稣的往回祭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哈，往回祭跟赎罪祭有什么不一样？赎罪祭不能叫你得着儿子的名分，赎罪祭只能叫你把这个罪给抵消了，只有往回祭才可以。因为神对我们很愤怒，我反复的强调，神对你对我非常的愤怒。我看到很多人传福音说神一点都不生你的气，我就对这个为这个人很焦急，因为他可能信了一个假的神。我们刚才孙牧师起因的经文诗篇第二篇，神是有愤怒的，你要当以嘴亲子，否则这个愤怒要临到你身上。神不但恨罪，而且恨罪人，但是他的恨不是用我们人那种恨法，他的恨是用爱去解决，把这个他所恨的仇敌变成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是什么，你不要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点点小的错事儿，你不要以为自己只是能力有限，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你是这个人非常的可恨，非常的坏，坏到让神非常的愤怒的地步。当你知道自己坏到神所愤怒的地步，你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神是如此恨你，如此愤怒，以致你要承受地狱永远的火焰，但是神又如此爱你，让他的儿子替你去承受。当你不知道你要承受神的愤怒有多么的强烈，你就不能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犯了一点点小小错误，不是能力有限，不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样，不是一个小可怜，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恨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要借着挽回祭，所谓的挽回祭就是挽回神的愤怒，让你得到儿女的名分，这是挽回祭的全部意义。第八，神是配得赞美的。配得赞美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赞美他，不是神喜欢被拍马屁，是你必须赞美他。当你看到一幅名画，你不赞美它，你就是一个瞎子。当你看到一个壮观的风景，你居然无动于衷，说明你这个人审美观很有问题。当我们看到神的一些属性，我们绝对达不到，我们永远也达不到一个受造物跟造物主中间那个鸿沟，我们永远也跨越不过去的时候，你唯一能够发出的就是赞美，不是嫉妒，不是无动于衷。如果你无动于衷，表明你不认识神；如果你嫉妒，表明你有可能达到神那个地步，你就是撒旦，你就是魔鬼。魔鬼就是嫉妒，魔鬼就是骄傲，他觉得我可以做到神那样。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属性，我们知道我们真是达不到，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这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唯一能发出的就是赞美。那这些属性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他没有办法传递给我们，但是却是我们敬拜他，我们 赞美他，我们信靠他的根据和原因。诗篇145篇3节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听到一些教会的敬拜，我非常的难受，我听不出他那个神是一个配得赞美的神。我听到他们是在那自怜、自爱、自怨，都是在自己。他不知道他那位赞美的神，他的天父，那位要回应他祷告的那位神是配得赞美的神。我完全听不出来他怎么就配得赞美了。弟兄姊妹，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他哪些属性该受大赞美呢？有6个。第一，他是自有的，他是自有的，他自己就有。他什么叫做自有？上帝在第一次向摩西启示自己的时候，摩西说，你叫什么名字？请你告诉我，好告诉我的那帮弟兄。神跟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就是自存自足，完全独立，自己就存在。如果你要问谁创造神，这是一个孩子的问题，是一个幼稚的问题。那你说 A 创造了 B， 那 A 就是神了。那你可以说谁创造 A， 那谁创造 A， 那谁就是神了。你问到最后，你发现你问不下去了，你问不下去的那一位就是神。神是自存的，他是自足的，他自己就能够满足自己，他完全独立，他不需要受造物给他增添什么。使徒行传17章24到25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神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他是自有的，他不需要受造物给他加添任何东西，他也不会寂寞。有些人说神为什么造人？因为他寂寞，因为他缺少荣耀，他要造万物好彰，好让他更加的荣耀。约翰福音17章5节说，耶稣基督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没有世界以先，神就已经有了荣耀，神就彼此相交，他一点都不寂寞，他一点都不缺乏荣耀。但是他却决定创造万物和人类，并且让我们可以荣耀他，带给他喜乐，并且让我们的存在对他有意义。请问你能想象这样的事情吗？神可以不需要我们，但是他却定义要创造我们，让我们可以荣耀他，带给他喜乐，让我们的存在对他产生意义。这就是真理的两面。以赛亚书43章7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们可以荣耀神的。以赛亚书62章5节说，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神是可以因为我们喜悦的，一个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荣耀、多余的这个热闹的神，居然要我们荣耀他，讨他喜悦。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思想，好好的纠正你自己对人生、对侍奉的看法。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侍奉看法是错误的。你觉得你可以为神加添荣耀？弟兄姊妹，荣耀神和给神加添荣耀是不一样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增加神的荣耀或者减少神的荣耀，这是约伯记里说的。但是我们可以荣耀神，就是让神的荣耀透过我们彰显出来。因为神是完美的神，他是 blessing 的，他是有福的神。我们前面说到 blessing 的，他是愿意把他的爱在他的受造物上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是，我们这荣耀是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不是你做什么，你靠肉体做什么来荣耀神，而是让基督在你里边活出来，这样才可以荣耀神。只有神自己才可以荣耀他自己。第二，神是永有的，他在时间之外，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启示录四章八节说，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不会从一个时刻到另外一个时刻，他不会从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原来没有做爸爸，当你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你就成为了爸爸，对不对？神是天父，他不是因为造了我们他成为天父，他一直是天父，他一直是天父。他不会从一个时刻到另外一个时刻，他不会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他创造了时间，他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对他都同样的清晰鲜活。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十年前的事儿忘得差不多了，我们不再为他负责了。所以连法庭的起诉都有多少年有效，好像你二十年前杀了一个人骗了一个人，跟你今天的自己完全不相干了。但是我告诉你，在审判的时候全部都要拿出来，因为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他在时间之外，所有时间里的事情对他是一样鲜活的，今天的跟一千年前的全部都一样，每一件事情都要向他交账。彼得后书三章八节说，主看一年如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这个意思。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是神是时间之主，他又在时间里看事情，在时间里行事，很有意思，对不对？神是时间的主人，他超脱于时间之外，但是他又在时间里边看事情，所以我们要为时间负责的。他又在时间里边做事情。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及至神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降生。他要等到时候满足，他造的时间，但是他愿意在时间里面做事情，及至时候满足。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说，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神是永有的，他在时间之外。你不要想象神因为什么就变了，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旧约是公义的、严厉的，新约是慈爱的、温柔的，那是你自己的想象。神在时间之外，但是神又在时间里边做事情，在时间里边看我们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到永生有没有时间呢？有。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到五节说，二和五节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有时间的，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应当站在天上，在永恒的背景中看我们祷告的等候或延迟，看我们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当你知道神又在时间之外又在时间之内， 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事情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你就不会那么纠结了。是神先给我们信心还是先重生我们，你就不会那么纠结了。到底是为什么说神是预定的，但是我们又有责任去回应神这种预定，你就不会那么纠结了。你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你所信的那位神是永有的，是自由的，你所信的那位神也是不变的。神哪些属性不变？他的所事、他的完全、他的计划、他的应许都是不变的，不会因着时间，不会因着过程，不会因着环境而改变。诗篇102:27说，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是不是今天唱的诗歌？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马拉基书3:6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雅各书1:7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神是不改变的，神是有情感的，神是有情感。我们说的，我们在第一次就讲到，神是有位格的。位格的意思是说，他是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的，叫做位格。他不是一个规律，不是一个原因，他是有情感的。但是神的情感是不变的。什么意思呢？他是不会情绪化的。有一种翻译叫做神是没感情的，这个容易让人误解，或者说神是没激情的。我把它翻译成神是不会情绪化的哈，叫做英文叫什么 impassibility。我把它翻译成神是不会情绪化的。神不会昨天很高兴，今天很愤怒。所以当你看到一些圣经里说神后悔了，神很愤怒，神怎么样，那是拟人化的表达。神一直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样，他不会情绪化。所以情绪化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我突然发生了这个事，让我很愤怒或者很高兴，让我的肉体被惹动了。但神不是这样的，神是不变的神。因为神是完全的，所以他不会变得更好。你可能会很吃惊哈，神不会变得更好。难道明天有个神比今天的神更好吗？不会的，神不会变得更好，神也不会变得更坏。神的知识不会变得更多，神的知识也不会变得更少。神是不变的。所以当你看到今天的知识爆炸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就是垃圾。今天所有的知识爆炸在审判台前，不但是垃圾，而且是定罪人的根据。定罪人的根据，因为那么多知识，那么多美善，你自己以为的美善，但是你没有一样是做到的，就成了定罪你自己的根据。神的知识是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他需要我们了解的都写在圣经里边。所以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新的知识你要小心，如果你不能行出来，很可能是定罪你的根据。他也不会临时增加一个新的计划，也不会改变他既有的计划。所以十字架，所以亚当的堕落，绝对不是神 surprise 然后找了一个补救的计划。神是不变的，因为他是永有的，他在时间之外，时间里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应当可以确信他是绝对可靠，他是值得信赖的。第四，神是无限的，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是无限的。以赛亚书66:1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是无所不能的。无限意味着他是无所不能的。 马太福音16:26说，在神凡事都能。诗篇115:3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着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无所不能，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无所不知。约翰一书3:20说，神的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他是无所不在的。诗篇139:7-8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他一切属性全部都是无限的，他的爱是无限的，他的公义是无限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是超人的，他无限的超越并且独立于一切的受造物。我们地上不管洪水滔天，他都超越了我们，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他，他都超越了我们，因为他无限的超越我们，他所有的属性都是无限的。以赛亚书55:9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今天的诗歌说，今天的这个起因的经文说，万民要起来反对耶和华，天上的神就发笑，就耻笑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是无限的，神是完全超越他们。我们人可能不能想象这个事儿，但是很多人看科幻小说就很容易想象，当他看到三体人无限三体人都不是无限超越地球人，他都能接受，他都唯独不能接受有一位神是无限的超越人。他不但无限的超越人，最奇妙的是他也无限的接近人。所以你可以祷告，如果他是无限的，无限超越的，他在1000亿个银河系之外，我们怎么能向他祷告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无限 Infinity。 他不但无限的超越人，他也无限的接近人，与人同在，他是内在的。所以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不但是超人的，而且是内在的。耶利米书23:23-24说，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神不但远在1000亿个银河系之外，他也在我们里边，因为他是无限的，他无所不在，他不但超人，而且内在。不但如此，他也无限的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他是测不透的。罗马书11:33，保罗写到那儿，他情不自禁的就发出赞美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信靠他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天父，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是无限的，他不但超越整个宇宙，而且在我们的心里。第五，神是全权的，他以绝对的主权统治整个受造物，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按着自己的旨意行事。但以理书4:35说，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事呢？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有主权的，你不要去为神的作为寻找更终极的答案。我们很多人想替神辩解，你不需要替神辩解，因为他是全权的，他做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你不需要用你的小脑子去替神想一个道理，新冠病毒为什么会发作， 你想出很多道理可能是错的，你不需要想，你只需要到圣经里边，圣经里早就预言了。神不但有权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神也有权不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所以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神的，他有权实行他的任何旨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你可能不能理解这句话，我再说一遍，他是全权的，他有权行使任何的旨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你很可能是误解的，因为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神一定要行一个美善的旨意，能帮助我们的旨意，对我们好的旨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我们就见着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照着神的旨意，是照着神的全权，神居然能够让这种事情做出来。请问今天的地震、火山爆发、各种灾祸、各种人间的惨剧，有惨过神自己的儿子被钉十字架吗？没有。所以神的儿子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是神的旨意，神全权的让这个事情发生，让他被交与人，为的是后面有更美的旨意。你看到神是有计划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地上发生灾难的时候，请你记住，你的神是全权的，你不要去抱怨他，你要回到圣经里来，要回到他面前，他不欠你一个解释。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欠我们一个解释，因为所有的解释都在里边了，结局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与他一起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赶快趁着你可以求他的时候来寻找他。所以神不欠我们一个解释，不欠这个世界所有的灾难任何一个解释，他是全权的。所以我们应当顺服他的主权，思考他为什么暂时允许这个世界充满罪恶，教会遭遇逼迫，我们个人陷入今天的困境。第六，神是纯一的神。神是纯一的。什么叫做纯一的？他不是有很多部分组成的，他是浑然一体的，他不是有很多的属性分开的，他是所有的属性都是无限完全的。他不是这个属性大那个属性小，他是所有的属性都不会违背其他的属性，没有任何一个属性高于其他一个属性。我们中国的张子教会有一位神学家叫做丁光训，他写的《丁光训文集》里写的清清楚楚说，他认为神的爱是高于一切其他的属性。我告诉你，这个叫做敌基督。所以当你听到很多三自教会牧师来跟你传讲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请问你对这个教导是怎么看的？因为所有的三自教会牧师都是从中国的神学院里教出来的，而这本书是他神学院的必修课。所以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是反对他，第二你是欺骗我们，欺骗他说我同意。所以这些牧师如果不在这些事上真实的悔改，是非常危险的，他一定会带你去别的福音。有些福音是说神的爱是最高的属性，是今天最实心的，可能有一个时代说神的公义是最高的属性，有可能说神的智慧是最高的属性，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纯一的，他所有的属性都一样大。但是我们很容易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思想神就是慈爱的，好像只有慈爱没有任何其他的。当我们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思想神是公义的，我们从来不会想到神是有怜悯的。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纯义的神，他的恩典里是有公义的，他的公义里是有怜悯的，他的怜悯里是有圣洁的，他的圣洁里是有忍耐的，他不但百分之百是光，他也百分之百是爱。他在旧约的时代是公义和慈爱的，他在新约的时代仍然是公义和慈爱的。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当下的处境把我们的神想象成某一个属性最高的神，以致你求告了一位意想中的神。所以我说你的祷告可能是无效的，你要不停地来刷新你对神的认识。那么怎样才能，我们脑子记不住这八点，我们怎样才能记住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呢？我们的耶稣基督亲自替我们活出来了，请你翻到下一页。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这是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所以我说一首好的诗歌就是一个基要真理，是真正的敬拜。今天有太多诗歌不是什么好的诗歌，只是让你自娱自乐。从初期教会那些赞美诗你可以看到神是谁，这是一首基督颂，也许是保罗写的，也许是别人写的，没关系。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六到十一节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六到十一节耶稣基督就活出来。这是一首诗，所以诗歌会很简短，但真正耶稣基督活出来是在四福音里边。所以你看四福音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更多的样式，他怎么把我们父神的这八个属性给彰显出来。那这首诗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为什么？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的本性不是自私，不是夺取，不是仗势欺人，而是谦卑舍己，而是慷慨给予。弟兄姊妹，这会颠覆我们很多人对于神的看法。我来解释一下，在希腊的神话里边，所有的神都是很有能力的，有不同的能力，所有的神都要利用这个能力为自己谋求一些私利，能够欺压你，能够控制你，叫别的神听我的话。中国的神也全部都是这样的，中国的西游记、封神榜，所有的神都有各种等级，每个神都用自己的能力打打杀杀。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假神，假神都是要取来，因为他不够嘛，所以他要更多，因为他能力不够强大，他不够安全，所以他控制别人。真神不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真神是自有的，是拥有的，神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他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所以他一直往外溢出，一直给，他也不会少，因为他的地位是自有的，他本来就是造物主的地位，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所以他不要去争，我就是与神同等的，所以我不要道成肉身，我不要钉在十字架上，好像那样就贬低我自己了。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如果你明白耶稣基督的心，你不会把握住这一些东西不放的，你会谦卑，会舍己， 会慷慨地给出去，你不会去自私攫取，仗势欺人，仗着自己的地位，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公司的老板，你是父亲，你是丈夫，你就利用你这个地位的优势让自己更舒服一些，而会用这个地位这个优势去服侍人。这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给我们的榜样，他是来洗脚的。第二，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原文翻译成被发现以人的样式存在。神是不变的，我们刚才说神的不变的，所以反倒虚己这句话原文就是反倒倒空自己。耶稣基督把自己倒空了，是什么个情形呢？难道他的神性没有吗？他的倒空乃是增加，他不是减少，他增加了，取了人性。基督徒的倒空也是这样的，你倒空自己，基督到你里边来，而不是有些异教倒空让邪灵进来。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父神是慈父般的神，是信守诺言的神，顺服就是父子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就活出了什么叫做父子的关系，什么叫做神是信守诺言的。因为神一定会让他复活，所以他就放心的去死。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是有计划的，耶稣基督知道结局是什么，他是全知的，所以他能顺服着去死。问题来了，你也知道结局是什么的，你为什么不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们不是全能的，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全知的，他也是全能的，所以他能全能的行出他的全知，达成神的计划，所以他可以存心顺服，他就自己卑微，他是主动的，他不是被迫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你一定会误解，不能说你一定，很多人就很可能会误解这句话的，很多牧师是误解这句话的，以致误解了我们很多侍奉的人生。耶稣基督的降卑是为了升高吗？耶稣基督的降卑是为了得荣耀吗？耶稣基督的降卑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宇宙之王的资格吗？弟兄姊妹，不是。神是自有的，神是拥有的，他过去是怎么样，他将来还是怎么样，他是不变的。耶稣基督从来都是在至高之处，他从来都是荣耀的，他不需要借着降卑再回去，对不对？他不需要借着降卑再得到荣耀。约翰福音说了，求你让我得到从前在忘有之前，未有世界之前，我与你所有的荣耀。这是神，所以你不要搞错，不要搞错。我们今天很多人侍奉说，我要为着将来得荣耀，为着将来得什么？你要搞清楚你得的是什么。很多人理解是错的，没错，我们要得荣耀，我们要得奖赏，但是得的是什么？你要搞清楚。弟兄姊妹，基督的降卑，刚才看到是他神本性的自然彰显，是要达成神的计划，他不是为了得荣耀，是不是为了升高，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是神的计划，神是大能的，他用一切的大能叫一切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他是有计划的，他的计划不是让耶稣基督升高，因为他本来就升高，不是让他得荣耀，因为他本来就是有得荣耀，他就是有荣耀的，他是要给我们开辟一条回去的路，他是要给我们开辟一条回家的路。弟兄姊妹，这是神，这是神，他要让一切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神是全权的，是纯一的，他不但公义而且慈爱，所以他要让他公义慈爱都得到满足，他要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让我们从心里边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他本来就是主，但是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从心里呼叫他为阿爸父，然后使荣耀归于父神。为什么荣耀归于父神？因为不归于他就归于人，就归于撒旦，因为神是配得赞美的，所以耶稣基督不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请你翻到下一页。怎么就翻到这些了？右边是保罗怎么做的。耶稣基督活出了神的形象，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比较长，首先我谈到神的八个属性，然后说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怎么活出了神的形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形象，然后第三部分是我们人怎么去效法他，怎么得到神的形象，怎么成为神的儿女，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章跟第三章是对称的。因为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保罗是怎么效法的？保罗是，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保罗不把自己过去的那些东西当作本钱。你想想，你把过去哪些东西当作本钱了？抓住不放了。耶稣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我把这句话断在这儿，因为这原文是被发现是人的，在人的样式里边，保罗是怎么样呢？并且得以在他里边，这句话原文是被发现在他里边。弟兄姊妹，这两个关键词腓立比书只用了两次，就在这个是对称的，对称的。保罗刻意这么写的，耶稣基督被人发现在人奴仆的样式里边，保罗怎么效法他？保罗要让自己在神面前被发现是在基督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是效法。基督是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是要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我们效法基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阅读这个以弗所书，越发现可能以前唱的诗歌敬拜的神完全不是这位神，你可能想的都是我多么平安，多么喜乐，多么这样。你看到这个保罗这位，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是，我们最后一首诗歌就是这个，所以很吃惊啊！不知道池间弟兄为什么选这首诗歌，这个，我们今天的第四首歌，就是保罗的这些，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就是认识基督，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如果你不同基督一同受苦，你不可能晓得基督，你不可能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每个基督徒蒙召是要与他一同受苦，这腓立比书第一章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保罗是怎么效法？说或者我也可以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地上的盼望是这个，不是在地上的那一些。 保罗说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神叫天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保罗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大能来改变我的生命。基督是神要让万有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保罗是怎么跟随的？保罗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丢弃万事，请你注意，不但是你的坏事，还有好事，包括你昨天的成就，你传了多少福音，你开了多少次查经班，你全部都要丢弃，因为不要让这些成为你的累赘。保罗是在说跑步，跑步的人没有人跑一步就把地上摸来摸去说哎呦跑到这一步真好真美，他会忘掉过去，我向着标杆直跑。最后神要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因此我们就可以荣耀神。所以你今天有多少的病，多少的难处，这都是正常的，这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无法理解你到底信了一位怎样的神。但是圣经里清清楚楚，你所信的是这样一位神，你所应当跟随的，你所应当效法基督的是这样效法基督。这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你若把起初所听到的所信的存在心里，你是所敬拜的是这样一位神，耶稣基督是这样把他彰显在我们面前的，你应当这样去跟随他。保罗说你们要效法那个照着我们榜样去行的人。保罗说你们，保罗对腓立比说你们要效法那些照着我们的榜样去行的人。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理论书本，是你去照着去行，然后你才就能真正的认识复活的大能，你就能真正的认识将这复活的大能施行在他儿子身上的父与子，然后你就能住在他里边，你就能得到永生，你的生命就能活出来。所以很多人说你读了这么多圣经你有没有侍奉，我说如果读了圣经不侍奉的人，你读了一本错的圣经。读了圣经的人真的读一定会侍奉的，因为你里边，你住在基督里边，基督也在你里边，你不能不活出来荣耀他。但是如果你并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你并没有基督在你里边，你靠着你的肉体侍奉的，你会靠着肉体去夸耀，你夸耀你的侍奉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基督，因为做出来一切都是基督。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愿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